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4号星期三，下面的新闻提要。南韩的紧急戒严引发了政治危机，当地六大在野党联手提交尹石月弹劾案。美国国防部说对南韩的安全承诺坚定不移，但未看到北韩部队态势出现变化。
Well, you know, look, as I highlighted earlier, first of all, our commitment to the alliance and the defense of the ROK, is ironclad.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莱德少将对记者说，美国对保卫南韩的联盟承诺是坚如铁石，美国将继续和南韩协商，看看事态如何发展。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中国和菲律宾的船只再次爆发水炮和冲撞，两国互相指责。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是会报道分析，当普连辉关税大棒分析指中国恐怕缺乏有效的应对策略。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南韩六大在野党星期三12月4号向国会提交弹劾总统尹石月的议案。尹石月前一日深夜突然宣布戒严，遭到国会投票否决之后，随即宣布解严。呢一场短暂的戒严引发了亚洲第四大经济体几十年来最大的政治危机。由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以及祖国革新党、改革新党、进步党、基本收入党和社会民主党所组成的联盟，共191名议员共同发起弹劾尹石月的议案，最快将在这个星期五通过表决。反对派在300名议员所组成的国会中占有绝大多数席位，只需少数总统党派的半途即可以获得通过该动议所需要的三分之二多数。一旦总统遭到国会弹劾即停职，后续交由宪法法院审理，九名法官中的六个人投票赞成即可确认弹劾。无论宪法法院作出哪一种裁决，被弹劾的总统在停职期间不得治理内政，亦都没办法从事外交工作。共同民主党国会领袖朴赞大表示，即使戒严令解除，尹石月亦都难逃叛国罪指控。呢一次事件已经令到全国人民睇清楚，佢冇办法正常治理国家，佢应该请辞。针对南韩最新政治局势发展，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派特莱德少将12月3号喺记者会上表示，美军嘅兵力态势唔会受到呢件事件影响而有所变化，目前亦都未有睇到北韩部队态势出现变化。莱德强调，美国对南韩嘅安全承诺坚定不移，佢系咁样讲噶。
First, Secretary Austin and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continue to monitor the developing situ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South Korea.
佢话，首先，奥斯汀部长同国防部持续关注南韩局势发展，美国正与南韩保持密切联系，以了解更多嘅情况，并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如果我哋有任何最新消息，我哋一定会适当时候予以通报。记者追问，拜登政府加强同南韩同日本合作，究竟当局在几大程度上会担心南韩的不稳定会影响到三边合作同东亚安全呢？莱德少将继续回答话。
Well, you know, look, as I highlighted earlier, first of all, our commitment to the alliance and the defense of the ROK, is ironclad.
他说你知道，正如之前强调的这样，首先美国对保卫南韩的联盟承诺是坚如铁的，美国将会继续同南韩协商，看看事态怎样发展，我们不会在这方面提供更多资讯。当然，在南韩、日本和美国三边关系方面取得的进展是非常重要，它的重要性对美国来讲将会持续下去。亚洲股市星期三12月4号普遍下跌，尽管南韩指数下跌不到 2%， 但南韩一夜之间的政治动荡加剧了区域不确定性。南韩总统尹石月较早前短暂实施戒严，几个钟头之后又撤销。南韩股市星期三开市重挫 2.3%， 在收市时跌幅收窄， 下跌 1.44%。 南韓股市今年以來跌幅累計超過 7%， 成為今年亞洲表現最差的主要股市。南韓最大公司三星電子的股價下跌了 1.1%。 在這一輪的政治動盪中，韓元兌換美元一度貶至兩年的低點，之後疑似受到干預措施支持反彈回升，匯率穩定在1美元兌換1418韓元左右。中國海警局和菲律賓海岸警衛隊星期三12月4日就雙方船隻在南中國海有爭議的斯卡帕勒淺灘，中國稱黃岩島，菲律賓稱馬新洛克灘附近爆發的海上衝突，發表互相矛盾的講法。菲律賓指責中方船隻採取侵略性的行動，中國則稱在菲律賓船隻危險接近之後對它實施管控。菲律賓海岸防衛隊表示，在中國海軍艦艇的支援之下，中國海警船星期三在斯卡帕勒淺灘以南約16海里處再次對一艘菲律賓巡邏船發射強力水炮，攔阻並側撞一艘菲律賓船。繼上個週末在夏威夷過境之後，台灣總統賴清德出訪太平洋友邦之行，星期三12月4日晚間將赴關島過境停留。外傳北京最快可能在這個週末啟動新一輪對台軍事演習。台灣陸委會主委邱垂正對此回應表示，中共透過軍武霸權威脅台灣，只會令到兩岸關係漸行漸遠。台灣傳媒中央社報導，賴清德星期22月3日結束太平洋友邦訪問的首站馬紹爾群島行程後，星期三當地時間上午10時左右已經抵達圖瓦魯，他將會在圖瓦魯短暫停留，預計當地時間晚間9時到關島過境停留一晚。台灣首都台北將會在這個月較後時間接待一個罕見的中國高層代表團，屆時上海市副市長將會前赴台灣參加一年一度的上海台北城市論壇，又稱雙城論壇。這次訪問正值台海緊張局勢加劇之際，台北官方星期三12月4日發表活動資訊的同時，台灣軍方正嚴密監控台海動態，以防中國軍隊在台灣總統賴清德出訪期間作出挑釁的舉動。今年雙城論壇輪到台北市主辦，台北市政府發言人對記者表示，論壇主題為智慧治理永續未來，上海方面將會由上海市副市長華源帶隊出席，預計12月16日抵達台灣，17日參與論壇。美國司法部星期二12月3日宣布，居住在加州安大略市的41歲男子文姓華，當日因據稱向北韓運送槍支、彈藥和其他軍事物品而被逮捕，這些物品被隱藏在從加州長灘發貨的貨櫃中。司法部說，文姓華是中國公民，他的學生簽證過期，非法滯留美國，因此被禁止擁有武器彈藥，亦都沒有向北韓出口武器彈藥的許可證。司法部說，根據11月26日與訴狀一齊提交的宣誓書，文姓華以向北韓發貨為目的而獲取了武器彈藥和受出口管控的技術，違反聯邦法律和美國針對北韓的制裁。聯合國星期三12月4日呼籲為2025年重要援助籌集超過470億美元的資金，用於幫助約1億9000萬因衝突流離失所和遭受飢餓的人群，並警告衝突激增和氣候危機將會使幾億人陷入困境。聯合國新任人道主義事務協調廳負責人湯姆·弗萊切在日內瓦對記者表示，面對前所未有的苦難，聯合國希望明年能夠為32個國家的人民提供援助，包括飽受戰爭蹂躪的蘇丹、敘利亞、加沙和烏克蘭的人民。世界正陷入火海，這個就是我們滅火的方法。弗萊切說，上個月剛剛就任的前英國外交官弗萊切坦言對2025年的展望感到憂慮，我們需要與地球上最需要幫助的人重建彼此的關係。隨著加沙、蘇丹和烏克蘭等地的血腥衝突不斷升級，以及氣候變遷和極端天氣所造成的損失日益嚴重，聯合國估計明年全球將會有3億500萬人需要某種形式的緊急援助。 我哋目前正面临全球多重危机，而付出代价却是世界上最脆弱的人。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你而家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噶。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啦。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丰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次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係会报道分析国会参议院共和党准备喺2025年新嘅领导之下实现国会嘅统一控制。我哋亦会报道分析中国嘅复旦大学学生喺台湾访问时祝贺中国台北队夺得世棒赛冠军，喺台湾引起咗争议同埋愤怒。不过首先我哋就係报道分析特朗普连挥关税大棒，分析就认为中国恐怕缺乏有效嘅应对策略。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在11月30日威胁话，将会对意图弃用美元的金砖国家加征100%的关税。在之前个礼拜，他亦曾经发文宣布，在就任之后将会对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25%关税，并且对中国额外加征10%关税。有关言论在中国的微博引发了讨论，但亦有分析就认为，在中国国内经济疲弱而且大量出口产能过剩的情况之下，早已经引发了各国警惕的情况，中国政府恐怕不容易对抗特朗普的关税大棒。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针对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金砖国家，上个月在俄罗斯喀山峰会期间商讨促进非美元贸易以及强化本国货币等议题，特朗普在他的社交网站真相社交上发文强调，美国会要这些国家承诺既不会创立新的金砖货币，亦都不会支持其他任何货币来取代美元，否则的话他们将会面临100%的关税，告别向美好的美国经济出口。特朗普此言并非临时起意的，据彭博新闻社报道，9月初他就在威斯康辛州的造势活动中承诺要对意图去美元化的国家加征100%的关税，令到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除了宣称用关税捍卫美元地位之外，特朗普上个礼拜一发文宣布，他将会在上任第一日就对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所有商品征收25%的关税，并对中国商品额外加征10%的关税，理由是这些国家放任芬太尼等毒品进入美国。针对这个关税的威胁，加拿大和墨西哥领导人都立即做出反应。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已经在上个礼拜五前往特朗普的海湖庄园和他进行持续3小时的晚宴，席间承诺会强化边境管制。杜鲁多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两位领导人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广泛讨论，重心是合作和加强我们的关系。特朗普也表示这次会谈富有成果，但说他不会收回自己在关税上的承诺。墨西哥总统辛鲍姆亦都在上个礼拜三 与特朗普通过电话。事后双方对于墨西哥是否关闭边境来到阻绝非法移民仍然各执一词，但是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申鲍姆表示美墨之间不会发生潜在的关税战。中国外交部在上星期四回应称，中国是世界上禁毒政策最严格、执行最彻底的国家之一，美国应该珍惜中国的善意，维护中美禁毒合作来之不易的局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上星期四在微博转发自己接受香港凤凰卫视专访的视频，他在访谈中说，对于特朗普用关税做筹码的政治伎俩，多数国家已经心里有数，所以不可能得逞的。相比中国学者的乐观态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特朗普的关税大盘虽不无恐吓意味，但对于中国恐怕不只是讲下而已的。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教授史学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在特朗普再次提出加征关税之后，连日来加拿大、墨西哥两个国家的回应令到他觉得这个方法有效的。他预计在今后四年时间里面，他还会经常动用关税。史学玲分析，就算中国不会因为特朗普威胁加税就放弃推行金砖货币，但印度、南非等金砖国家却很可能会反过来寻求美国高抬贵手。如果金砖货币失去流通的对象，中国最终仍然孤掌难鸣。史学玲是这样分析的。
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如果其他国家都不配合的话，要用金砖币来替代美元，这也变得不可能。所以它是进一步。
他说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如果其他国家都不配合，要用金砖货币来替代美元，也都变得不可能了。所以特朗普这个措施进一步压缩了人民币在国际舞台上可以扮演的角色，对中国经济又是一个新的挑战。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国臣说，特朗普选前已经誓言将会对中国加征60%到100%的关税，如果叠加为毒品问题额外加征的10%，为了捍卫美元加征100%，万一再取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关税又将会上升42%，总计中国出口产品的潜在关税税率最高将会达到229%。王国臣说，瑞银、花旗等13间的投资银行去评估显示，如果美国对中国加征60%关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将会缩减70%。位于台北的亚太商工总会执行长邱达新亦都认为，美中关税战一旦开打，美国身为需求市场，胜算无疑是大过中国。他说，数据显示在特朗普 1.0 对中国启动贸易战之后，因美国迅速建立了第三国替代来源，美国通胀在当时并未明显恶化的。为了预防关税战外溢到其他亚洲国家，邱达新说，很多企业已经提前做好准备，例如台商鸿海集团就第一时间宣布，旗下的富士康组装有限公司将会斥资3300土地和厂房。此外，他说有很多规模较小的台商企业先前从中国转移阵地到墨西哥，现在都已经准备再次转移。问题就是未来其他亚洲国家如日本、南韩或越南也都难保不会被特朗普点名加关税，所以多数厂商仍然观望，希望政府能够透过谈判降低美国保护主义带来的冲击。相较之下，他直言中国恐怕将会是新一轮关税战中受创最严重国家，一方面是美国要将它制压出供应链，而另一方面中国内部经济疲软，青年失业率高企，又与外资撤离，除了设法透过外交途径缓和中美关系之外，好难找到有效的反制措施。他说，
中国的企业现在就是很紧张，但是也大概无能为力。川普 2.0 措施一启动，中国一定会马上。
他说中国企业现在很紧张，但是也都大概无能为力。特朗普 2.0 关税措施一启动，中国一定会马上反击，但是就会同墨西哥的反击一样，是为了国家的面子。实质上能不能够有效反制，我觉得都是不乐观的。旅居美国的中国经济学者、独立专栏作家蔡慎坤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直言，中国政府没办法去回避事实，就是美国作为全球最大单一进口国， 但是在去年2023年就入口了 3.1 万亿美元的商品，简言而之，全世界都在赚美国的钱，离开美国市场实际上就赚不到钱。他说是中国拉动经济的三驾马驹之外，政府投资和内需市场都欲振乏力，如果特朗普的关税只能够有效围堵中国商品经第三地销往美国，中国仅剩下出口经济亦都将会遭到重创，进而导致明年中国经济更为惨淡。蔡神坤是这样说的，
每增加了1%的关税的话，可以呢更多的堵截啊从中国来的产品，最终呢美国加征关税之后负担的还是在这个出口国的身上。
研究显示每增加1%的关税可以更多阻截中国来的产品，最终美国加征关税之后负担还是在出口国家身上，中国就只能够压低价格，还有放任人民币贬值，没有更好办法。你指望美国加征关税加重美国老百姓的负担而收手，我觉得不是太过现实了。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如果想更加了解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最新的发展，
就要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美国透视。
大家除了在美国之音的粤语组的网页收听之外，节目还安排在 YouTube 和 Spotify 播放，
欢迎大家收听。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喺台湾参访嘅中国高校师生团喺10月2日进入第六日嘅行程。不过，访问团成员喺前一日受访嘅时候咧，将台湾棒球队矮化为中国台北队，除咗招致台湾民众不满之外，亦引发咗蓝绿阵营对中国统战手段嘅对峙解读。下边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喺台北嘅报道：
中国高校师生访问团星期日12月1日到台中洲际棒球场体验台湾的强项运动棒球，但是成员之一的复旦大学生宋思瑶受访时脱口而出的一段话随即引发台湾人的不满。宋思瑶当时说他要代表访问团向中国台北队获得世界冠军表示祝贺，并希望台湾和大陆同胞都可以好像兄弟一样一起为祖国在棒球这个领域一起努力。台湾网民不满，因为宋思瑶的讲法矮化了台湾，对于宋思瑶将台湾队称为中国台北队，很多台湾网民星期一在面书上大表不满。台湾传媒无线卫星电视台 TVBS 的一则相关的发文有2400多个留言，其中多数都在驳斥宋思瑶的发言，有人怒称台湾被食豆腐，亦都有人斥责中国师生团果然是统战团，仲要他哋滚回翻去中国。其中高雄的网民侯家庆留言话：冇中国台北队呢样嘢嘅，希望下次唔好犯呢个低能嘅错误。担任零售服务员嘅 Kelvin Chan 亦都留言批评：我哋唔能够去嗰边话台湾队，佢哋可以嚟台湾话中国台北，利用台湾嘅民主自由做统战。好低级。台中的网民陈正君则话：听完有种莫名其妙的火在心中燃烧，愤怒。仲有部分台湾网民暗批主办单位马英九基金会协助中国对台湾统战。新北市板桥的网民林胜基写道：呢班人原本就是嚟统战的，马英九就是搭建被统战平台的人。台北脸书网民文苑写道：真是唔好苛责对岸学生，他们不这样讲可能会被他们自家人网爆、约谈、退学，更甚至脑袋里面根本没有中华队这个词语的。虽然台湾蓝绿阵营多位政坛人士对这个争议反应不一，但几乎都表示没办法接受将台湾队改称为中国台北队。台湾执政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吴思瑶批评宋思瑶的发言昧于政治事实，亦都打压台湾，伤害台湾人民的感情。吴思瑶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是这样讲的：
思瑶大姐姐要告诉这位思瑶小妹妹，中国是中国，台湾是台湾，希望你们来到台湾。
思瑶大姐姐要告诉这位思瑶宋妹妹听，中国就是中国，台湾就是台湾，希望你们中国高校师生访问团来台湾能够享受到 學習到台灣自由民主與多元的文化。如果台灣校園享有的自由民主與文化這種多元思維能夠在中國同樣能夠享受，那我相信所有中國的學生，你們的未來會大不相同。他呼籲內台參訪的中國大學生能夠將正確的觀念帶回中國，並將禁錮的思維留低在中國。身為民進黨立委的吳思瑤亦都將矛頭指向馬英九基金會，他質疑話：佢話呢個唔係統戰，咩統戰啊？馬英九基金會唔好假借學生之名，假借學術交流、體育交流之名，坐實嘅卻係中國嘅統戰手法。不過，在野國民黨立委賴士寶則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雖然他和多數台灣人一樣都沒辦法接受中國台北隊的稱號，但復旦大學生引發的爭議並沒有那麼嚴重的。賴士寶是這樣說的：
等於是一個 Chinese Taipei， 兩岸各自解讀各自表述嘛，那是一中各表演，大陸的人習慣就把它講成中
國
台北。
他說等於是一個 Chinese Taipei 台灣棒球隊英文隊名，两边各自解读，各自表述，类似一中国表。中国大陆的人就习惯将它讲成是中国台北，我们台湾这里讲的中华台北，我们当然不能够接受它所讲的中国台北，就好像我们不能够接受我们是中国一部分的底下。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没那么严重，台湾要对自己有些信心。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后任总统特朗普将会在2025年1月就职，届时美国国会将会由共和党统一控制。根据美国选民的授权，共和党将会在参众两院占据多数议席。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吉普森就在国会山为你带来下面的报道。
新一届共和党占多数的美国参议院新领导人约翰·图恩即将上任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
We have a mandate from the American people. A mandate not only to clean up the
mess left by the Hyde Park Harris Jr. 不单只要清理拜登和贺锦丽舒默尔情留低落来的烂摊子，还要实现特朗普总统的优先事项。在麦康奈尔担任参议院最高领导职务18年之后，图恩接任了这个职位，他已经面临着第一个考验。当选总统特朗普提议晓过参议院批准内阁提名人选的宪法职责。
The Senate has an advise and consent role under the Constitution, so we will do everything.
图恩表示，参议院在宪法当中起着建议以及同意的作用，所以我们将会竭尽全力，迅速地处理他的提名，并且让他们就任，这样他们就可以开始实施他们的议程。民主党人失去了多数席位，在新的参议院当中将会占有至少的47个席位。
The American people have presented us with a challenge.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表示，美国人民给予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们必须要从中吸取教训。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的首前两年内边是曾经拥有政府的统一控制，但一位分析人士则是表示，这个并不意味着白宫就能够在国会山是万事如愿。
Mitch McConnell had said then that he supports the president's agenda. He'll work with them. But then,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伯加特则系表示，麦康奈尔当时表示佢支持总统嘅议程会合作，但系后嚟我哋睇到，一从佢提名到政策，如果佢哋认为总统做得太过过分，佢哋就唔会投票。共和党仲要获得到美国众议院的多数席位，赢得了特朗普的赞扬。当选总统支持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再次担任领导。
I believe it will be the most consequential Congress in the modern era, most consequential.
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表示，他是相信这个将会是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一届国会，亦都是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一届政府。因为坦白地说，我们必须要解决几乎所有公共政策领域里面的问题。但是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只是比民主党多出几个席位，而民主党已经表示一定要战斗下去。
The Congressional Progressive Caucus will continue to be ferocious defenders of the
working class. 民主党众议员贾阿帕尔则系表示，国会进步党团系会继续坚定捍卫工人阶级以及系穷人。新一届第119届嘅美国国会议员将会响1月3号系宣誓就职。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 吉普森华盛顿报道。
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